好，我们今天要来讲最后的几卷先知书的三卷先知书的好，我们今天是要特别来讲后面哈。我们现在12月份了，很快我们这一年就过去。那么这一年我们的这个旧约要把它读完。我要大家一次这个三年呢，读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蛮紧张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啊。但是我昨天去查经班哈，去一个查经班，一个姐妹在分享哈，我说谢谢你在我今天讲道之前给我一点安慰。她就讲到如何来了，来之前是一片空白，她来了这边以后如何跟着教会的进度读经，然后只是学成听不懂。到喜欢听，到现在渴望听他的生命的见证，他如何把星期天分别为圣，如何坚持去爱周围的人。哎呀，我听了以后真的好感动。我说至少我看到了有一个成果，我已经看到一个人呀这样被建造哈啊。其实我信主很多年，我以前也看过很多书。你看我教会那边很多书，我也拿出很多书让大家去读。我家里的楼上。这个书架上或basement 书架上都有很多书。其实我以前读过很多很多书，但是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好多书都是浪费我的时间，看完以后什么都留不下。有很多经典名句要读，但是最宝贵的就是圣经，原汁原味的圣经。我昨天说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三年的从头到尾呢？因为很多教会没按这样做。我走过很多教会，也在其他教会服侍过。我们拉的一些片段，但是大家没有对整本圣经有了解，所以你没有对整本圣经有了解，你读新约其实很多东西你都读不懂的。所以我们就下决心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别人不这样做的，但是原汁原味的圣经读下去。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这个是造就大家。也许你刚开始看不出太多的果效，如果你真的读完，你爱上读圣经了，你再读，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说实在的，读别的书更加不读了，知道吗？都不读书了，都拿着手机，对不对？读圣经也更难了。但是如果上帝恩待我们，让我们这样逼着一步一步读，开始你对圣经有些了解，我相信是对我们最好的建造。当有一天，面对很多困难，你周围的朋友甚至教会都不存在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我就说这个教堂哈，我说你在一个地方，你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面对许多的困难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神的话，神的灵能够安慰你，别的东西都没有用，别的东西都没有用。所以我特别的强调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期。如果你得着了，我想这么多人，我对全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们来做的，为什么我只听到那么大概我们当中可能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跟上去了，你跟上去你就得着了。我们是一起做的，但是你的回应很重要，你的回应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今年我们把旧约读完，明年更加艰巨，要把新约全部读完，全部读完。我希望这些圣经的阅读都在你的属灵的生命中打下一个很好的根基。我今天看到我们的敬拜队从头到末了，他们选诗、他们祷告、他们的话语，看得出他们这个队是读过了哈该书的，是读了的，而且他们选的内容东西都非常的吻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他一起走的，他一定是读过了圣经，读过了哈该书，所以非常的感恩。好，我们看看哈，就是这个。我每次都想跟大家再回顾一次我们这个旧约，先是律法书，然后律法书、历史书，那么也叫后来就是这个王国时代，然后有智慧书，就是人对上帝的回应，然后先知书是上帝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大家说，对人说，然后人回应变成智慧书，所以你有个整的概念就清楚了。那么在这个先知书、小先知书这边，也包括这个大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是它的篇幅比较小。那他从被掳前发信息，被掳后什么发信息，在现在怎么样？ 回归发信息。所以说它信息就是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对本国的警告，一个是对本国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一个是对他子民的安慰，对吧？他的落阵点是在安慰，是在安慰。所以我们读到现在就是这一些，你至少有个概念，我们读了些什么。然后以色列从一个一人称亚伯拉罕开始，到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后来到国家的王国，再到国家的回归和重建。其实你把这个串珠串起来了，你读起来就很有兴趣。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回到了最后的三卷书，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三卷书它，你看它中间有分隔哈，分隔就是这三卷书就是犹大人回归以后，回归后的信息。所以回归后是三篇很短的信息，其实这回归后的信息都与渐变有关，都与渐变有关。之后上帝就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沉默了400年。当他再说话的时候，就是新约的先知，借着先知约翰，施洗约翰来讲话，然后耶稣基督诞生。所以这个就叫我们一到年初就要讲两约之间。那你现在就到旧约，上帝说话说到已经什么都说了，最后就说行了，我什么都说完了，就等候吧，等候他预言的弥赛亚来到，就新约开始，新约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看最后的三卷，第一卷是哈该书，哈该书很短哈，哈该书很短。那么我说为什么讲这个哈该书的，他的这个前面我讲了一个前言，就是上帝他是主动向前带领的，上帝是一直向前的，上帝使用这个朝代的转换和不同的君王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整个历史是上帝在掌管的。你好像看不见上帝，好像沉默很久，哎，上帝突然一下就出来了，他突然这个形势就转变了，你就发现哎，原来神还在，原来神还管。很多人都以为上帝不管了嘛，对不对？都听不见话，先知好多10多年20年预言，好像哎没发现什么。其实上帝从来都没有停止，上帝等到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出现他就做事，合适的人出来他就做事了哈。上帝一直都是向前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看这个地方是讲到他们回归的一个背景，他们回归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你读的是被掳几次被掳，三次被掳，对不对？几次回归，三次回归，非三批哈回来。那么他们被掳多少年？70年，对吧？这个你这个基本概念要知道哈。那这边就讲到他们回归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就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你会清楚一点。那这个图，这个犹大在被巴比伦所掳了，对不对？那么他是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更替，首先是亚述被什么？被巴比伦帝国取代。那么巴比伦帝国呢，又要被另外一个波斯帝国取代，波斯帝国后来要被希腊来取代，希腊要被罗马来取代。所以这样一个一个帝国就是看着他兴盛，然后摔下去，然后一个一个摔下去。那么你看犹大这一边，波斯帝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了，有三次的被掳，看到三次被掳。那么他们到了波斯帝国的就是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了，就换到波斯帝国了。那么波斯帝国的这个君王叫古利，他呢，首先这个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掠的时候，他们是亡国奴，对不对？但是到希腊帝国的时候，古列呢就把他这个犹大这边做成一个省了，好像是他们的管辖区，就是一个就是殖民地了哈。然后他就把他们让他们有回归，回归呢就是所罗巴伯作为省长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回归。所以这个回归的时间就是上帝预言的时间，不多不少70年，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回归就是70年。那么我们知道被掳的时候，第三次被掳的时候，这个圣殿就被毁灭了，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烧的，就是最后那个，就像我们的圆明园被烧一样，就成为废墟了，废纸了。所以那个是被巴比伦帝国给摧毁了。那么这是最后一次被掳。那回归以后呢，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做重建圣殿。他们第一批回归了，古列王回归了， 他们第一就要做回归以后就要做沉淀圣殿的工作，你看沉淀圣殿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刚一做，刚刚打了一个地基，这个古列王那边本来说给点钱给他们，你们都回去修复了，然后你们去拜你们的拜自己的神。实际上他有一点私心，就是你们拜神呢要为我祈福哈，要为我祈福，所以让他们都有一点宗教自由。那么他们就回来了，但是回来以后，这个古列要打仗了，他就没钱。圣殿这个你们建圣殿，我没有钱了，你们自己搞吧。所以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以后呢，满怀着信心要给这个地方把圣殿重建起来，因为圣殿是他们敬拜的真心，是他们也是他们当时政治的真心，文化的真心，好像一个在上帝的那个国里面，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真心，这个是他们的真心，其他地方都是负的。所以他们第一要进圣殿，可是一见呢怀着很远大的抱负，可是回来以后不如人愿了。他们想见，可是战争出了什么事，一个是金钱短缺，第二就是人的问题。当时他们走了以后就有外族的人进来，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愿意他们回来啊，我们住的挺舒服的，你干嘛回来啊，不用回，不要回来。一回来以后他们不高兴，所以要进圣殿撒玛利亚人就在里面去拦阻，这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原因，他们为什么停止圣殿，他们来了没钱了，自己要在这边，他们出去几十年在外面已经习惯了，再回到故土的时候，他们这个地方是很荒芜的，没有东西的，他们现在要重新怎么重建家园，所以重建家园很辛苦啊，他们很辛苦，所以他们很快那个热情建圣殿的热情一下就掉了下来，所以他们就停止建圣殿。停止建圣殿以后停止了16年哈，停止了16年，所以圣殿这个过程建了20年，真正建造呢只有后面的4年。所以哈该在哪里呢？哈该跟撒加利亚在哪里呢？没有，就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打了一条虚线。哈该跟撒加利亚就是在圣殿复更跟圣殿完更这个中间发信息。哈该呢更加少，哈该就是几次，你看6月1号这是他们的日期哈，我后面有讲了这个现在的日期，他们的6月1号、6月24号、7月21号，然后9月24号，这个是哈该这发的啊，这个就是他的几篇讲到了，他的几篇信息哈，他的四篇信息是分三个时间说的，所以你看他其实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在讲信息。但是他这个预言，他这个信息非常的管用，他一讲了以后马上那些所罗巴伯跟这个祭司约西亚跟这些会众一起认罪，就开始重建圣殿，所以他这个非常有果效。你看他为什么有果效的哈，为什么有果效，我们等下就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背景知识啊，一个背景知识。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圣殿哈，在历史上圣殿第一，这个所罗门大卫王预备材料，所罗门他的儿子建造圣殿，这是当时犹大最辉煌的时候，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所以他的圣殿建得非常非常的辉煌，那个鼻子啊，那个什么东西都是金子的哈，香顶那个屋顶东西都是非常好的那个香。什么像柏树那个木造的，然后非常的辉煌啊，非常的就是美丽，这个是他们叫做第一圣殿。但是第一圣殿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王毁掉。好，这个是给犹太人全部被掳，就被掳去，所以圣殿被毁，这个是对神的子民一个非常大的羞辱，非常大的羞辱。那么他们回来叫做这个建的圣殿叫第二圣殿，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是上这个时间哈，它就是535到516，其实这个时间都有点出入的了哈。这个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建的，首先打了一个地基，现在呢就是哈该书他们就发生这个地方发预言，说要大家重建这个圣殿。外表看起来跟这个能比吗？没法比，非常简陋，对不对？非常的小，但是上帝却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上帝的应许。然后这个圣殿呢就建这么点大，后来到大希律的时候呢他扩建，看到没有， 扩建得很辉煌，又非常好。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预言了，这个圣殿将来一块石头都不在那个地方，要被毁掉。结果真的在公元后的70年被罗马将军提多毁掉。所以现在的圣殿，等下你跟你看一个哈，但现在的圣殿是怎么样子。将来圣经上还预言了第三圣殿，就是千禧年以西结的一个意象。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说，不最近说那个特朗普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城镇，成为他们的首都的时候，大家就跳起来说，哇，这个可能将来跟圣经上来比，这个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哈。将来这个最后的圣殿其实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西结的这个意象，那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当中把它的尺寸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条河流啊，这个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向往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犹太人的圣殿，被毁的圣殿，那个是清真寺哈，那个不是，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剩下的一个小的，这边的他们圣殿的原址啊，我想瑞文老师是最清楚了哈，我是啊，就是略知一点皮毛哈。那个这个地方就是一座著名的什么哭墙，是他们圣殿的西墙，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圣殿毁成就现在就这个样子，就毁掉了。好，我们今天就要讲，好，讲到圣殿的时候，那么在新约里面圣殿是什么？在新约里面，圣殿是基督的身体，圣殿是神的教会，圣殿说起来整挂起来就是神存在的地方，就是圣殿。这个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那犹太人就说，哎呀，这殿46年才建成，你三日内能再建立起来吗？这个就是那个被扩建了的那个，就是圣殿哈，就是那个罗马的那个君王做的。但是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以他的身体为殿。那信徒是神的殿，这边说，且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在新约里面，圣殿是神的教会，圣殿是信徒内心世界。那个有形有体的圣殿，那个要到将来新天新地，现在我们好像看不见的圣殿，实际上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扩大了的身体，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但是他的身体扩大什么？称所有天下属乎他的名，这个是一个大的身体，这个是神的殿。那我们一个小的群体，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那我们在心里面，我们的内心深处跟神同在的地方，接触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殿。好，我们先把他的信息很快的回复一下哈，看一下哈该书的信息，很快的快速的，我们看他第一篇信息，他就是有几篇讲道组成的。但他第一篇信息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好，第二句我们一起读，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喜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个地方好像上帝突然说话，当然他也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大流士王，这个又换君王了哈。这个王的时候呢，他又拨一点款下来哈，又给他们，所以他们有一个外因，但是他们的内因就是他们自己停止了建造圣殿。所以上帝这个时候突然说话了，因为停了16年好像没有话，但是突然16年开始上帝讲话了。停了16年上帝没有说什么，哎，16年以后上帝说话了，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该可能在问为什么我们回来以后，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士气已经低落了，我们是带着极重的负担，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的人我们是带着极重的负担，带着托付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想要在神的殿中，我们想要 有一个恢复，想要有一个做一个事情，可是我们为什么停顿了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什么都没有呢？这就是哈该书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我们回到家园，好不容易啊，回到家园，他们出去那么多人，回来的人就将近50,000，回来的人都是不容易的，都是做了承诺 commitment 的，我要在这边回到家园，我要重新的建造。我们想到原来海外有好多人，那个时候很多年前啊，那个50运动前啊什么，有好多人都是回国想要把国家建造好，对吧？都有这个抱负的。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呢，回去以后马上建殿只打了一个地基就停了。撒旦怎么会允许，怎么会喜欢他们回去建殿呢？你只要建造圣殿，只要做到神的工作，一定遭到拦阻。这拦阻从哪里来呢？第一个是人际关系来的，撒玛利亚人在那边搅乱。第二是从我们自己内心来的，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生活艰难，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建房屋，然后慢慢慢慢房屋呢建好了，我们生活很舒服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他说你看看神的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刺痛我们每个人的心，就这一句话，不要再往下读了，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教会还是那么荒凉。我很反对到教会来捐东西，我把我家那个破沙发拿过来，不是这样的。神的殿要最好的，弟兄姐妹，要最好的，不能说我这个不要了我给传道人，我这个不要了我给教会弟兄姐妹，我这个不要了我给圣殿，岂有此理，圣殿岂能随便收你破烂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家要最好的，所以他就问他，你看看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们现在虽然你们在杀的很多，你们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你们穿衣服却不得暖，在跟前的将跟前装在被有漏洞的破烂的篮子里面，就是漏洞漏出去了，你好像赚了很多，最后没有积下什么啊，这个就是当时对他们的民政所讲的很严重的话，很严重的话，你看看你们现在住的什么房子，你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天花板有那个木料是很贵重的，很贵重的房子，你们住那么好的，可是教会的殿荒凉。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就是你们的光景，为什么你们现在是这个样子。好，现在好了，上帝来整是积极的，对吧？不是一棍子把你打死的。他说好啊，现在你们来吧，一起来，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你们见到这殿我就喜乐且得荣耀，而且后来说你们这样做我就要赐福。这个是上帝一次的这个他做事的法则，你照着我的做，你先以神的家为家，你先以神的殿为殿，你先把求他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上帝的法则就是不变的，你不信你就试一试，对吧？所以现在他就说了，好了，你们起来，第一要你不能说有这个决心要的干活呀，上山取木料，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要一个耕师去做就行了，在商店买就行了，他们自己的去砍木啊。现在我们有的人做圣诞树都是砍的真的树，自己去砍的，有没有？这都是买的哈，砍木料啊，自己要去砍，要去，你要有一个意向，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你还得有预备，我的就踏实行动来做这个事情，我不能只看见了我停着不做。所以他说好了，给他发一个命令了，你们现在出去吧，去做这件事情。这是他第一篇的信息。好，从上到下，我觉得最要受教训的就是所罗巴伯跟祭司，他们是带领的。为什么百姓16年停止了？带领人要检查，带领人要先悔改，所以大家一起，他们听了这个话以后，就百姓也听，一起就开始敬畏上帝。他们就说他敬畏上帝就开始进殿。但好，耶和华还说，在耶和华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所以他们马上开始，只等了20多天，你知道吗？他们是6月初1讲这篇信息，他们6月24日给了多少天？21天哈，三个星期就开始做了，三个星期他们就开始做了。所以这个是看这个，可能上个星期之前已经在做一些预备工作了哈，反正就是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开始行动。这个就是他们拼了马上行动。他们回过头来看哦，原来以为停了没有什么，我们没办法嘛，没钱呢、他们又反对啊，所以我们先自己安居乐业再说，就没想上帝的这件事了， 上帝却没有停止，上帝突然出来说，你们看看，你们还不见，开始了。所以他们又醒过来了，又醒过来了，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篇信息。好，这个不讲了，就是他激动，我们他现在用的激动哈，激动犹大省长，然后激动这些百姓啊，剩余百姓，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做工。这个是我们现在说感动，在过去讲激动。好，第二天信息，7月21号，第二天信息，他们已经开始建殿了。但他的宗旨就是怎么说的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叙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是耶和华说的。不对，建圣殿，每一次现在很多人说哇，一教会一建堂哈，就会产生分裂，它这个是一定摆在前面的。你要这个分裂分得小一点或者完全没有，你要付上很多祷告的代价，还要上帝赐很大的智慧。因为撒旦不愿意啊，你看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那个仇敌用各种方式来打击尼希米跟百姓，对不对？那么他们最后建城墙，一边正前城墙一边拿着武器，随时准备反击，对吧？还有人诱惑尼希米要他去谈判，要他到圣殿去，他不正气。所以说建圣殿的时候要特别刚强的，要特别刚强。这个刚强就是上帝允许我与你们同在。上帝在曾对摩西约书亚每一个仆人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鼓励他们的话，你当刚强壮胆。这个刚强不容易，真的刚强很不容易，要他刚强壮胆。所以这个是第二篇信息的第一部分，就是说第一，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刚强壮胆。第二，他有一个应许。我是不是过了啊？他这个可以先讲哈，就是他我们刚刚唱歌也说了，他要应许，就说你不用担心。他说我要震动这个天地，要把这些珍宝这些都要带来，然后他说这殿的荣耀，要这殿，要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觉得他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呢，他就是讲这个圣殿，这个圣殿会有人来奉献经营奉献这些需要的。然后他最重要的是说，我在这个里面要使这个殿充满荣耀。如果神的灵在里面，那个殿虽然看上去很小，没有以前的辉煌，但是神的荣耀在里面。弟兄姐妹，神的荣耀在里面。我们教会大小真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但神的荣耀在其中，神的荣耀在其中，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那个属天的喜乐，都有属天的平安，都有爱的生活，那就是神的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的荣耀在其中，这个殿无论它是多小，它都是美的。神的荣耀在里面，而且神说他要赐下平安，赐下平安。但是这个后面的说讲这个有一点那个灵异的解哈，将讲最后的第二次的时候，这个要震动天地的时候，我们就想它是预言将来我们人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然后我们成为得胜者。最后这个殿就是讲到神的教会，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你看我打了下面横线的地方，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他们以色列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平安啊，一会儿这边打过来，一会儿这边把他们掳去，他们那种平安，他们心灵的平安或他们生活的平安都需要上帝给他们。所以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那个先知发预言说，你们现在的平安是虚假的平安。因为那些先知说，没事啊，我们在这边没有问题的，不会被掳的。耶利米和就是这个以赛亚就指出，这些假先知讲的平安是虚假的平安，因为你们心里知道你们在做什么。那个以西结看到暗身的那个墙壁后面有多少个长老在那边拜偶像，长老祭司都堕落的在这个地步，你还说你会平安，你口里说平安没平安？ 所以最后没平安，被掳了，对不对？所以这边上帝允许说，这个殿你们建造以后，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的荣耀要在当中，然后我要赐平安。当然你也可以引申到将来啊，上帝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最大的平安，我们只讲局部他这个意思哈。好，这是第三篇第二篇信息了，然后第三篇信息哈，刚刚说的第三篇信息，我要到第三篇信息，这个哈，第三篇信息，它一跟四篇信息，第三篇信息，这个是9月24，也是12月28号啊，这样子的这篇信息。它这个信息呢，这个图我就不再多解释了哈。它就是讲一个，就是当时他们的那些，他说，哎，我们是在建圣殿啊，我们建的好像不对呀，还是没有祝福啊。还是会有一些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出来，就是天不下雨，上天不下雨，上帝是掌管这个天气各方面的，都是他掌管的，很多时间天不下雨，这个在这个卷书里面没讲啊，天不下雨，所以他们就说，哎，那哈该又带着一个问题，我们实在是建圣殿啊，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工作没有得到神的悦纳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呢？好，上帝就讲了，你们中间就是能说的来讲说，你们中间献的物和做的工里面有不圣洁，有犯罪，有这个在里面，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犯罪，但是你在做圣工，你献的物不洁净，你因为在做工就自然洁净了。所以他这个要解释的话，我要把这个图案解释的话，很多时间，我看那个时间不够哈，就是一句话，就是人的耕作和献给神的礼物不会因他与神圣的事物沾边就自动成圣，却会因人的不洁而成为不洁。就说你这个人不洁，你去侍奉你就是不洁。如果你这个一个人洁啊，一个人洁，或者说一个先生信主了，你不能说啊，圣经上说是一人信主全家蒙恩，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信主了全家就自动成了基督徒，不会的，不会的，你的罪没有认还是没有认，就这样。你也不会因为说我在犯罪，但是我去下教会，我沾一下仙气，因为你们都是在基督徒嘛，都在里面，然后我还是在暗中犯罪，我还是不洁，但是我奉献一点钱，奉献一点东西，就表示我是跟这个沾边了，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没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在讲奉献的时候，我们会讲一句话，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奉献的意义，你暂时不要奉献。真的，我就碰到人说他们不来教会，就是说因为教会要收钱。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圣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弹琴啊？这些一定要是你真正信主受洗的基督徒才能做，因为是对你负责，也对上帝负责，这叫圣工，圣洁的工作。所以做上帝要人做事是要先看对的人，才看对的事，不是对的事。看对的人，对吧？你说一定要对的人，这个人是对的，做这个事情，上帝，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好，他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信息一说呢，他们马上也悔改了，然后悔改了，这是上帝说的，说你们做事和献物都是这样的，他这个原则，这个圣洁的原则。好，但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啊，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之前那些店，你看那个店那么好，那么好，豪华，有一块石头留在那边吗？你们要想想，当开始建店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不你们不做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用这些自然灾害来根基的？你要去回想过去的事情。那现在你追想到现在，是你追想到你开始一建店，神就怎么祝福？他说你要去思想，你要去回顾。你那么敬畏神的时候，上帝是怎么祝福你？当你停止的时候，上帝是怎么管教你？让一些自然的灾害，一些东西，他说，但是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这就是很大的应许。你现在开始吧，你认识到你的错了，你重新开始，我就赐福你，赐福于你。这个是第三篇信息。第四篇信息最后，其实最后呢，这个信息要讲可以讲好几天到的哈，这个他就对这个所罗巴伯应许。这个所罗巴伯是谁呢？所罗巴伯你看看，从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这个是王室的后代，对吧？王室的后代，他们到那边就没有去，不是君王了，能为阶下囚了，对不对？ 可是他们的这个后代所罗巴伯，看到没有，就回来了。实际上他是要承续，他虽然回到这个省，他没有君王的位置了，他是省长，也算是这个省最大的了哈。他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承受这个皇室的血统。那最后的预言，最后就是大卫这个根下来就到耶稣基督，落到他身上，就作为万王之王，君王。所以他对所罗巴伯的这个预表，其实就是预表将来的基督。他讲的说，我必以你为印，所罗巴伯到那日因我拣选你，这个就是一个君王的应许，一个后面弥赛亚要来的一个应许，一个预表。实际上他就是预表所罗巴伯，他对他的承诺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对耶稣基督就是也一样的拣选了你，然后圣殿就是代表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对新约的一个预言。好，我们现在就把这哈该书的信息全部讲完了，四篇信息，三个时间讲的，三天讲的，四篇信息，就是他们要开始悔改，诚心建造，肝肠壮胆，不要怕，我与你们同在，因此这个圣殿将来的荣耀要充满我的荣耀，我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而且给他们一个永恒的应许，所罗巴伯你不要怕，我已经拣选你，我以你为印。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信息，四篇信息。好，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引申一点的，耶稣基督讲的他是身体的殿，然后信徒的身体的殿。我们现在我要问弟兄姐妹很严肃的问题啊，你停止建造了吗？你停止了吗？我们好多人，我们当中首先教会成立明年是12年了啊，12年不短了。我知道说最早开始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会有几十人，七八十，没有啊，20几个，后来也吃饭的时候会多一点。好，慢慢有一个跌下去，慢慢再有一个起来啊。教会不能停止建造，教会要不断的重新要重建。好，很多人来到这边是有意向的，是有托付的，是想要好好建立教会的。我们的堂委，老的堂委也好，新的堂委也好，我们是很有心要建造教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在人的反抗、人的口舌、人的那些搅扰当中，我们停止了呢？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虚实的环境，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的情况下，我们停止了呢？我们教会停止建造了吗？我们个人停止建造了吗？弟兄姐妹，我跟一些人聊天，我真的，他们问我到底，我以前很有热心传福音，我信主的时候好有热心，我现在就是没有了，就是回不去啊，想都回不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说你停止建造了吗？你很可能在这边服侍，我很可能在这边传道，我可能在这边做事，可是我内心深处停止了重新建造，停止了建造。你要停止建造，教会停止建造，教会就是死气沉沉。你个人停止建造，你个人就没有力量重建。我想就是你们自己问一问，你停止建造你多少年？我看看，我很痛心的就是我们当中有的刚刚信主了，突然有些事发生就不来了，刚刚受洗了，突然有些事发生，也许是家庭不和睦，也许是父母来了，也许是回中国干什么，突然就停止了，就有很多的理由不来了。我们以为这个不来是我们的一些环境影响的，不是。我们看了这一篇哈，尼希米记里面也读过，撒旦无肯不入，就是要摧垮我们建造的意志。他就用各种方式，我来了这边3年了，我有时被撒旦打得晕头转向，过了很久再回过神来，这件事情原来是那恶者搞的，就是把我的心挪去，让我的心下沉，让我起不来，他就是在打击我，恨不得我也卷包走了算了，那他就高兴了，对不对？这就是撒旦的诡计，而且撒旦的诡计他还不用那些外面的人，我告诉你，前我来的一年都是不信主的干扰我，那个可以， 祷告完上帝把它摆平了，但是信主的人爱主的人来搅扰你的时候是最难摆平的。你就整个一下子，特别如果是我全道人得罪你的话，你整个心就掉下去了。那我还什么意思啊，我不去了，我就不去了。所以你停止建造了吗？我一遍又一遍，你今天要带着这个问题回去，你停止建造了没有？我说我每一次讲一遍道我很苦的啊，我真的很苦的，我要在神面前要一直反省反省，要让神关照我的生命，要关照我的生命。我停止建造了吗？我哪些地方没有建造？我要怎么样重新建造？这是我的问题啊！我要一次这样去做的。上帝会很多环境来冲击我，让我去看，让我去反省。所以你停止建造了吗？你问一问你里面的光景。在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是多么的热忱，你多么愿意全福音，哇，你那个属天的喜乐平安，你慢慢这么会越来越一点点没有了，停止建造。好，那我们不能就停在这边了哈，我们的信息就是要开始建造，开始建造。我写了建造，我们怎么样建造？重建圣殿，我刚刚说个人，我们人就是神的殿，第二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建造教会，先要从个人灵命建造起，这个两个是，这是 overlap 的，是合在一起的，相辅相成的。好，然后我们要建立教堂，这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都盼望，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堂。也许我们没有，也许我们一直租地方，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那个聚会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向往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这个，我们满足。我们也提到过建堂，也许上帝有一天就突然说，好了，你们在这山上住的久了 move， 那可能就 move 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我们就等。但是我们现在要建造，要什么？上山取木料啊。这边说的，我总结了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开始重建啊，如何开始重建。刚刚这篇信息讲了，我就着这篇信息讲的建造的一个原则，我看还没有，这个是教会的主题哈，一样的建造的一个原则。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今天我问了一个问题，你要带回去问，你不要问别人建造了没有啊，你就问自己，我自己停建了吗？停止建造了吗？你有可能读经祷告，你有可能都在，你还可以在上面带领，但是你内心深处没有建造，这个是最危险的。你没有进步，你的灵命没有进步，你没有爱主更多，你没有爱弟兄姐妹更多，你这个就是停止建造。所以我们第一，首先要省察自我，悔改复兴；第二，上山取木，重新建造；第三，刚强做工，充满盼望；第四，守节心清，领受祝福。这我是把哈该书的信息能说成我的语言哈。那我们看看明年教会的主题，本来应该明年再说的，因为这一篇信息与这个很有关系。这是我今年定的我们教会明年的主题，扎根圣言。什么叫上山取木？弟兄姐妹，上山在旧约里面，上山是什么意思啊？啊，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摩西登到山上与主同在，对不对？上山在属灵里面的意思就是到神那边去，到神那边去。你要上山要干什么？取木料，木料就是材料。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扎根圣言，就是到神那边去，把神的话，我们每一个讲，每一篇的信息，我们今年看到我们的在这边的每一个传道人，他们讲这些信息都是花了很多的功夫，认真的准备，把神的话语带给大家。这个就是去上山取木，把木料拿过来，然后木料来了，你还得不能木料堆在那边堆一堆不动，对吧？木料要把它怎么样，光有木料还不够啊，要给它打起来，要给他有枪架打起来，要给他一个木该放在什么地方，要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来了以后要各尽其职啊，这个木料来了是装备我们每个人，这个圣言来了装备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是什么？也是上帝手上的耕作，对不对？上帝在建造我们，所以我们也像是上帝取来的木料，我们也就是那些木头。但是要把这个殿打起来，要看所有的木料、水泥、钢筋怎么样，要把它立起来才会成为一个教堂啊，才会成为一个教会。所以叫做各尽其职，各尽其职。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前两年哈，我也是说实在的哈，我也不是太有经验，大家也知道我原来在城北呢，我是做关怀部传道的。关怀部传道你知道什么，常常跟老弱病残的人打交道，对吧？哈，什么 depression 的啦，住院的啦，他说要干这些的啦，这个我会哈。你要说那一个安息礼拜的东西，那这些很没问题，我一下给你全搞定啊，这些是我的范围，我没有带领过一个教会，所以对于教会的架构啊，而且我这个人不是太会啊建造同工，所以我呢就在这边摸着石头过活哈，也有很多亏欠大家的地方，真的很亏欠。但是我昨天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上帝很怜悯我，上帝很怜悯我。第一个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工真的是很爱我，很爱我。还有我们最宝贵的一对，我的哈哈长者哈，就是 Rita 跟 Raymond 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讲，因为我昨天一次晚上就是想到你们俩。我就觉得上帝就把他们两个派到这边，他们是跟我比我还早几天来，他们是跟我一起来的，他们就承诺在这边帮助我们三年。他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讲呢？从十二月以后呢，明年他们就比较少的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给我做了一个榜样，因为他们在神学知识上，在经验上，在生命上都比我强，都是我的前辈。但是他们来到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位分哈，就是我们是叫他就是老师了哈。然后 Rita 老师帮我们把我们的敬拜队，把这个诗班建立起来， Raymond 老师帮我们把主日学建立起来。所以说他们没有找我们要过一分的那个，而且每次拿着他的背包到李华家、梁平家、我们家聚宿，就是背着他的行李，背着他们自己的被子、枕头啊，就在那边住一晚，第二天一早上就走了，我们还没起来他就走了，就是不想打扰我们，他们就走了，自己管吃饭，然后还帮师班训练，自己带东西，自己吃，自己给师班的人送礼物，全是他们做的。最美的一点，我觉得他们有好多是我第一，他的神学观念，他们是非常全统正直，这一点这是基础，非常正视上帝的话，这个是我们非常有默契这一点。说第二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但是那个生命，当然他们这么多年了，我也盼望到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能够像你们一样成熟，可能会差一点哈，就是他们生命的成熟度。然后第三他们栽培同工给我树立一个榜样，他们就是到那些每一个敬拜队的同工他都有关怀，从物质上从精神上他们都有关怀，而我不懂，我就说哎呀反正你们同工都在做了，我就下面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就我来吧。实际上这个我是本末倒置，弟兄姐妹，我最近才越来越感受到这个是我的本末倒置。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也在旁边提醒我，很多其他同工也提醒我，我还是看不到。第一个是看不到，第二个是真的下面有很多需要，所以我的心老是想做这些。但是我们明年不能这样了，明年他们走了谁来培养同工啊，对不对？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培养同工。国境其实我们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明年每一个小组，昨天我在小组说，你们每一个小组要有自己的查经组长，要有自己的行政组长，要有自己的这个联络安排，要有自己的关怀员。他们吓一跳啊，这么正规啊，这个小组怎么办？我说小组你四个人都得兼四个职，你得把每一个小组的关怀查经这些你都要把小组弄好做好。你希望教会发展，你不可能教会虽然做到这边的可能六七十个，你知道还没有在增添的，加到里面有100多个，如果每个人100多个都要我全道人去关怀的话，一个人去医院我要去跟从很端一段，你说我的时间在哪里？所以说每一个小组长你要把你的位置做好，每一个人都要进入一个小组。弟兄姐妹，你们没有进入小组，你们自己没有牧养，没有得到好的牧养，你也给我很辛苦，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进到小组，如果进到小组我马上说，哎，小组长你的这个小组怎么怎么样啊，他就会知道。如果你没进入小组，没进入团契，每个人都要我去问的话，今天你有车吗？明天你心情好吗？你说我脑袋里要装多少事，而且做不到啊，我做不到一次那样，你们也失去关怀。所以每个人我要鼓励你们，明年一定要选你们的小组， 要选到你们的小组，你们的小组长就是那个小组的小牧人，你们就要每个人关怀好。而且过境其实每个人在教会，只要你是成神得救的基督徒，我问你，你说你在教会没有一项服事，那是不对的。弟兄姐妹，你每个人都要找一个服事的岗位，你就竞争，你在全福音的，我们上面有啊。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全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你们证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每个人各尽其职，都一起来做自己的事，我们就活默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人际关系有时候一句话没说好，可能都有误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长大成人，我们就要看得淡一点，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只要是在圣经的道上，就不分你我，大家一起来全福音的拼命全福音。好，牧养的，我们要我们的传道人在这边讲信息的啊，刘科传道，我们还有外面来的传道，还有将来的神学生，每一个人好好的预备神的话，牧养，这就是话语的牧养。还有我们每一个小组长关心我们的每一个人，你在爱心上要牧养，这是我们一起来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然后在这边说全身，我们再来一起读。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时，百节各按其职，照做个体的供应，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的，这一句讲这句爱太不容易了啊！我可能在讲，我也不一定全部做得到，没有哪一个人全部做得到，但是这边是说我们怎么建立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彼此相助，身体渐渐成长，然后在我们彼此相爱当中建立自己。你不断的去付出爱，你就得到爱。我希望我们的教会长大，不要做消费者。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做消费者的，刚刚信或者没有信的，他们是做消费者，来到教会都是教会可以给我什么，我可以在教会拿到什么，我可以得到什么，我可以在这边吃到什么，我可以就是教会可以给我提供什么。但是我们不要做消费者的心态，我们一定要做奉献者的心态。只要你真的信主了，我就是教会的一个肢体，就是一员，我要为教会的这个成长，这个建造增大，我要付我的代价，我要上山取木，我要建造。你这样的心态，这个教会才能够慢慢建立起来。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个我不讲了哈。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上帝给所罗巴伯的应许是给耶稣基督的应许，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我们受了他的印记，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受了什么印记啊？没有，圣灵的印记啊，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你凭什么认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因为我受洗了，不是因为我举手绝嗣了，不是因为我读了多少圣经，你的里面，你这边心里面，当时到上帝那边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圣灵？你是不是圣灵成神得救的人？你是不是被圣灵更新了的人？一定，如果你是被圣灵更新了的人，你一定会有圣灵产生出来的果子，对不对？好，你就会有那些仁爱，就会有谦卑，就会有良善，就会有圣洁。所以上帝是看我们的那个印记，不是因为我们好，就是你有没有打那个圣灵的印记。所以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最终得赎的日子到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你，是吧？我们思想，我们内心深处停止建造， 一晃过去可能停止了一年两年三年十年甚至更长，我们内心深处没有建造，我们没有上山与你见面，我们也没有上山取木料，有你的话语，有圣灵的恩膏，我们今天在这边听见你再次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呼吁，每一个人你让我们再次上山取木，再次建造圣殿，再次刚强壮胆，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是你对我们，对我这个无用的仆人，也是对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孩子发出的呼吁。在我们2017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祈求上帝，你在我们当中赐下悔改，赐下和睦，赐下复兴，赐下我们重建个人生命，重建教会的意愿。愿上帝的圣灵不停止的耕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耕作，让我们每个人再次到你的面前立志，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我们愿意重新开始建造。愿明年，愿后年，愿往后的日子，上帝你在我们当中的荣耀更胜过先前，你在我们得到的荣耀更胜过先前，你给我们家的那个荣美更胜于先前。主啊，我们过去是何等的亏欠，何等的亏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亏欠，今天我们在这里每人个人认自己的罪，个人在你面前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的恩膏，你要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更加使我们起来，我们一同起来，在这末世的世代，我们来建造上帝你的圣殿，来建造教会。我们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搅扰教会的邪灵，一切搅扰教会的诡计都离开教会，这个地方只能是祷告的殿，这个地方只能是赞美的殿，这个地方是大家一起同心建造的殿。我求神你亲自的来怜悯我们，来恩待我们。我们为着 Rita Raymond 老师向你献上无尽的感恩，我们谢谢你，他们在我们当中的建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主啊，愿你祝福他们，无论他们明年去到哪里，还是有时候来探望我们，主你都在他们身上大显你的荣耀，让他们的脚针真的是走到哪都发光，他们是金子就走到哪里都发光，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主啊你让他们建造美好的建造圣殿的工作。谢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